找到了，请听我来读。这是神在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一到十七节。二章一到十七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上帝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感谢神，求他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来提醒我们。今晚上汉言传道在我们当中要讲到，他要讲到的这个题目是与主同在，行为之约。我们请汉言传道。
弟兄姐妹们，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可以参考在周刊里头夹着的今天的讲道大纲。感谢主，今年我们的讲道的题，我们的主题是突破困境，与主同行。所以当我们想到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或许在旧约开始，创世纪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愿意与我们同行的上帝的耶和华。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来思想约的这个观念。所以系统神学家就称这为圣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所以在旧约里头有很多的约啊，在旧约里头有很多的约。打个比方，你看下一个幻灯啊，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约呢不是偶然的啊。在旧约里头，让我们今天来看这行为之约。当上帝和亚当说话的时候啊，神基本上跟亚当立约，所以待会我们来思想。过后呢，当好像我们刚才听伟阳牧师分享的，当亚当背叛了神，不听主的话的时候，神就开始了这恩典之约。过后呢，挪亚之约、亚伯兰之约、大卫之、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救赎之约，来到新约，耶稣自己也在解释。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圣经里头有这么多的约呢？是偶然的吗？还是 他逐渐的慢慢的让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而这救赎计划里头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主的恩典。所以主若许可，主帮助我们借着这几个月，一月到八月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来思想圣经里头不同的约，当我们慢慢的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是爱我们的，主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哪怕是现在神我们在这里，在台下的，在台上的，甚至在说话的，主我们都有悖逆的你的时候，我们都有不顺服主你的时候，但神每天我们都领受主你那丰盛的恩典。主我们感谢神，我们能一起的来开始这一个系列，主从这约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乐意与我们立约的神，他来寻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寻找他。主当我们越认识你的时候，我们越安稳在主你的爱中。主求你借着这段时间，让我们仍然在这行为之约里头看到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刚才从家里开车来教会的时候，要先转进那范岛高速公路，叫 PIE。转进一会儿要转进去另外一条高速公路，叫五级芝麻高速公路 BKE Bukit Timah Expressway。继续再走的话，你发现其实新加坡有好几条什么呢？就几条大的高速公路，中央高速公路、东海岸高速公路。假如弟兄姐妹们一天，新加坡没有这些高速公路的话，你觉得像不像新加坡？没有范岛高速公路，没有东海岸高速公路，没有中央高速公路。因为你从某个角度好像这些高速公路把新加坡包在一起啊，把它串在一起绕起来，这几条高速公路。所以同样的观念，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也有几条什么呢？主要的观念把圣经这本书把它串在一起，有四条至少。圣经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神答应要做我们的神，神答应我们可以做他的子民，这是一个应许。旧约到新约就是如此，旧约到新约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中保，那个中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中保里头，我们找到救赎，是一个你和我赚不得的一个救赎，而是什么呢？白白得来的。旧约新约一个中保，旧约新约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子民，一个子民。神的脑海当中，神已经选择了，在旧约到新约到如今，一个子民，一个教会，一个以色列，一个犹大。第四条公路是什么呢？旧约到新约只有一个生命。旧约的人圣洁，新约的人圣洁，到了现今的时代，我们仍然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种生命。只有一种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开始来明白，神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他怎么样要做我们的神，而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怎么开始呢？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题目，与主同在，行为之约 Covenant of Works。当然你还没有读之前呢，你就会想，汉传道刚才伟华牧师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真的没有这个约这个字，对吗？好好的看，其实你的观察是对的，没有约这个字。所以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改革家的时候，在500年，当时的这些改革的系统神学家叫史蕴理啦，或者柏林格啦，或者甚至加尔文，他们把这些神学家把这个约的概念呢，把它硬套在圣经里头，制造了一个圣约神学。其实答案不是的。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或许你可以记载一节很重要的经文，那些经文基本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到底当时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二章，到底神是不是跟亚当立约？真的有立约吗？约这个字不在，不过有吗？其实圣经里头有，你看何西阿书6章7节，请听我来读，假如你们回家可以读，也可以继续看，由我来读。何西阿书6章7节这么说，他们是谁呢？以色列国，他们却如同亚当被约， 所以英文是 transgressed the covenant。 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是先知何西阿的时候，先知何西阿看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先知何西阿怎么解释？他明白这个观念，他知道说，当亚当险棋离弃神的时候，亚当是一个被约、一个毁约的亚当。从一个犹太人、从一个先知的角度，虽然这个约这个字不在创世纪第二章，我同意，不过约的概念在创世纪第二章，在创世纪第二章，何西阿先知说阿们。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来认识这个约这个概念。当你读旧约圣经的话，这个约这个字呢，在旧约里头用了300多次，所以它不是一个很属灵的字。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哦，在圣经里头约这个字永远是属于耶和华的，不是啊。约这个字在旧约里头呢，用了300次，300多次里头有人与人的立约，有民与民的立约，有国与国的立约。当然我们今天要注重的是什么呢？今天要注重的是有耶和华这位神与我们立约，与我们立约。所以当耶和华与我们立约的时候呢，他一般会有三部分。当耶和华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他会有命令，英文叫 precept， 他会有一个命令。当你执守这个命令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应许，叫 promise。当你选择违背他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一个惩罚，叫 penalty。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约里头，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约里头真的是这样。神给亚当一个命令，神告诉亚当，你遵守了这个命令过后呢，背后有个应许，你不遵守的话，背后有一个惩罚。今天我们来思想。所以这种神学家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只叫行为制约，当然我们的讲道题目叫行为制约。有时候你会读书的时候，你读一些系统神学书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神学家说这是伊甸园制约，或者自然制约、生活制约甚至工作制约都可以，没问题不同的名称，不过代表的东西是一样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不仅仅是什么呢？神跟人讲话，神很无聊，神很闷，一天哎呀没事情做去伊甸里头跟亚当说说话，不是的当你看第二章的时候，当我们来分析的时候，你发现第二章让你和我看到这位神主动的来找亚当，给亚当一份很容易很容易的差事。为什么呢？因为他选择与亚当同在。徐克，我再读多一次刚才威斯敏斯的信条的第七章的前面两段话，弟兄姐妹你们听第一段话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但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不同如此巨大，所以人绝不可以什么呢？绝不能享有它，以此为自己的福分和赏赐。除非，你看信条怎么说 ？Unless， 除非上帝自愿扶救，意思就是除非上帝愿意降卑自己，除非他扶救，这扶救是他乐意用约的方式来显明的。第二段话这么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约的第一个圣约是行为之约，以完全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你看，这是神的命令过后把一个应许给了亚当，把生命的应许给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后裔。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这年头看约的时候呢其实有点轻描淡写。国家和国家立约也可以违约的，可能我在讲的时候你知道对哦，是哦。当然你看公司和公司立约也可以违约的，你看人和人立约叫婚约也可以毁的。不过当我们每次想这种约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年头这些约的观念不重要了立约就等于要毁约。不过当你认识这圣经里头讲的耶和华神与人立约的那种约的话，是毁不了的约。为什么呢？因为纵然我们失信，纵然我们毁约，神不毁约，神仍然要什么呢？神仍然要拥有我们， 我们是他的。所以诗人才会这么说，诗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是他造的，也是他，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我们也是他草场上的羊。换句话说，这位与众不同的神，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恩慈良善的神，他选择什么呢？主动的来找亚当，与亚当立约。他怎么与亚当立约呢？他要设计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就是创造。他首先要成为一个创匠，一个 producer。 他创造了什么呢？ What he produced， 他创造了这全世界，使到他有一个环境和亚当立约。只要你看这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到三节，他总结了，你看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天，神造万物的工作都完毕了，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给那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子他歇了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创世纪第一章就好像一个广告台词，一个 advertisement header， 他告诉你说啊，世界是怎么来的。创世纪第一章告诉你啊，世界是这样来的啊，它好像一个电影的剧情概要，他把整个剧情概要浓缩在一章里头，让你和我知道啊，世界是这样来的。不过从人的角度好像哇，他一章就能创造了这么多。不过假如它是个电影的剧情概要的话，其实这个电影是很长的，只是说在一章里头很多很多的工作被浓缩在一章里头。不过这一章里头，这个创造里头有个高潮，那高潮是什么呢？高潮是神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全地，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上帝在说，神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你读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的时候，你发现才两节经文，而形象这个字呢出现了三次。当我在做青少年人的时候，我每次讲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搞不明白。新约告诉我神是个灵，我们要以心灵诚实敬拜他。旧约告诉我神用他的形象来造人。到底神有没有形象？到底这个形象是什么？在希伯来文，这个形象的意思呢，和我们这年头的形象意思有点不太一样。这年头我们讲形象的意思就是，海洋传道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我耳朵特别大，好像那个迪士尼乐园的大象一样，所以这是我的形象，对吗？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讲的这个不是神的形象。那你会问，像希伯来文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这个形象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代表的意思。给大家一个例子，假如你有兴趣去查古晋东时代的王国的话，你发现每一次一个古晋东的王朝他称霸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以说埃及王朝、巴比伦朝、亚述王朝，他们占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王做什么事情吗？那个王树立了一个形象放在那块地上，让那里那块地的居民们、子民们知道，这个形象就是我的代表。代表什么呢？这个形象代表了我拥有了这块地，占领了这块地。所以从这个观念，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象什么呢？我们要想象神把他的形象呢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做他的代表，做他的代表。让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带出那个观念。很多人都在企业里头工作，对吗？企业里头总会有董事会，在上市公司、在国际企业有个董事会。这个董事会不会自己来执行公司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不会的。这个董事会呢会请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呢？叫首席执行员，叫 CEO。 这个董事会会聘请这个 CEO 来处理这间公司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 CEO 就是这个董事会的代表。董事会授权于这个 CEO 告诉所有的人，从今以后你看到这个 CEO 你就等于什么呢？ 看到了这懂事会。所以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神要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只有一种受造物主的代表，就是你和我，就是你和我。所以神创造了这万物，神做了创匠，他要开始什么呢？要开始做陶匠，做陶匠。你看他怎么做陶匠？在第四节到七节啊，神啊开始让我们看到啊，第二四节这么说，他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现在就这边文读这段话读多了不太敏感，不过你知道吗，在这段话神的名字变了。你不相信的话，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二章三节，你发现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神的名字是神，不过来到二章四节开始，神的名字改变了，他叫耶和华神。一样吗？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至少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啊，当你想到这个字，当他读到这个字耶和华的时候，他明白这个字这个名字呢，不是一个很平凡的名字。这个名字用在几时呢？每当神要跟人立约的时候，每当神跟子民们说话的时候，跟他的人说话的时候，他用什么名？他用耶和华，这是神立约的名字。所以你看啊，神啊在这里放了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告诉你和我，神要立约了。不过神还没有立约之前呢，他要做陶匠，他要把那个立约的对象把它陶出来，把它塑造出来。当他塑造出来的过后呢，待会我们继续看他怎么样的来亲近这个人，与他立约。当你读到第七节的时候，可能我们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我们说英文说没有 feeling 啊。第七节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用土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我们读了这 OK 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不过在原文很有趣啊，原文这是一个技术词啊，technical term。那你会问这是什么技术词假如我在这里说一个技术词叫 Allegro 那个学乐理的就知道这是一个音乐的技术词，发音不太准不过你知道这是一个乐理的技术词。那你要问在这里神用这个字造的时候，这是什么技术词？弟兄姐妹们，是木匠铁匠的技术词，木匠铁匠。所以在这里你看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神让我们看到好像一个比喻一样神成为一个陶匠，神成为一个铁匠，一个木匠，把什么呢？把亚当造出来，把亚当从土里头造出来为了什么呢？为了过后与亚当立约。不过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难免会想什么呢？哎呀，这好像神话故事一样，会不会？真的吗？这样科学不是这样说的。这主流的科学那个理论是，主流科学理论是自然主义，是进化论主义。现在主流的科学理论是，这世界是很古老的。因为这世界看起来很古老因此呢这个世界是进化而来的，这是一个主流的旨意不过现在就等于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许我们可以尝试问你回答一道问题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那一天神成为了这陶匠铁匠，在那一天神造了亚当夏娃。请问亚当那一天看起来老不老？他肯定不是在婴孩室的宝宝，对不对？所以你猜亚当那天他是几岁的人？有两个答案， 一个答案是一岁的人，或者一天的人，另外一个答案是二十来岁的人，成年人。所以当你看亚当的时候，请问亚当老不老？老了。不过亚当年轻吗？亚当很年轻。所以我要说的是，对于我们而言，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看这个宇宙很老，其实我们可以说阿们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讲阿们，没问题的。因为创世纪跟你这样讲了，创世纪跟天地创造了，这个创世纪看起来，这个天地看起来很复杂，这个天地看起来很成熟，自然而然这个天地看起来就很古老，对我们来讲一点都没有问题。不过这个天地，这古老的天地的开始，我们不赞同是进化而来的。我们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这是被创造而来的，被创造而来的。所以感谢主，至少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从一个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安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复杂，这个世界这个创造物非常的精密，到一个地步科学家搞不明白，其实我们也搞不明白。不过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是，神能创造一个人看来很古老却很年轻的世界，很古老却很年轻的世界。他为什么要创造这古老却很年轻的世界呢？因为你记得吗？他先做一个创匠，他先做一个 producer， 过后呢他做一个陶匠，他做一个 potter， 过后呢还没有立约，他先做一个花匠，做一个 planter。 你说有吗？你看第八节到第九节，耶和华要立约了。所以八节这么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花园，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那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两年前，新加坡的6月12号那一天，有一件很大件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的主席金正恩，不只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到花言小国立约，对不对？你知道他去哪里吗？他去这花园小国里头的花园小岛，叫圣淘沙。所以你以为立约要随随便便，哎呀，来楼下咖啡店了，我们来立约，不是的。这立约你可以想象，神好好的去思想，他造了这个人，神说我们要在一个花园里头立约，我先做一个花匠，在那花园里头有四条河，这四条河对我们是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四条河里头，猜一猜，这四条河里头还有几道今天你可以去，你想出国的话，今天你去伊拉克，那里还有两条河还在的，第一个里斯河、尤法拉底河，你说那还有传道，你看对一半不及，差不多要不及格了。不过只要你认识中东的地理的话，在那干旱之地河会干的，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考古的书卷的，考古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发现，无论是埃及、在阿拉伯一直到叙利亚那个地方，河真的会干的。他们怎么知道呢？他们考古的时候，他们也把一条河考出来的，从地里头挖出来的，因为真的是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讲，四条有两条还在，感谢赞美主。两条在哪里我不知道，不过我至少知道那个地方大概在伊拉克。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一道很重要的问题，你可能也问过自己，神为什么要造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神给我们一棵生命树不是好了，为什么要又有生命树又有分别善恶树，直到今天你看我们这么惨这么惨可能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假设我很有钱我住在一个豪宅，我的豪宅里头美国有个豪宅靠近我们神学院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不过经常听我的同学们说这个豪宅呢有自己的保龄球场。你请问谁的家有保龄球场？没有啊，新加坡好像很少这个豪宅里头有自己的室内游泳池，这个豪宅里头呢至少有40到50个睡房，很夸张。这个豪宅的院子差不多跟我们新加坡的植物园一样大， 啊，这个豪宅在 SVU 那个地方，你要去是很漂亮的地方，那个入门费太贵了，舍不得，舍不得。不过想象啦，我真的有那个豪宅的话，而我请大家来啊，弟兄姐妹们来我的豪宅，要玩保龄球，玩保龄球，要打羽毛球，打羽毛球，要打网球，要打游泳去游泳啊，要在操场上 barbecue， 有50间房间，要睡哪一间房间睡呢？要煮什么自己煮，要用什么自己来。哇，你说哇好不好？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不要去。请问这合理还是不合理？这很合理呢，这就是神在跟亚当做的事。神设立了亚当，把亚当带来这个伊甸园里头，神造了一个花园，那个花园里头300万棵树，400万棵树。据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新加坡呢，现在有大概300万棵树，一个人。一个人有半棵树，不过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一天希望什么呢？至少一个树来代表一个人，这样可以塑造一个花园城市。所以，假如现在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说，在新加坡里头，哪一棵树的你要去摘你就去摘，你要去摸就去摸，不过只有一棵树，那棵树你不可以，请问合理不合理？是合理的。所以在这里，你看，神。把亚当要把亚当做什么呢？把亚当带到这个花园里头，神要告诉亚当说，你的试用期要开始了，你的 probation period 要开始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不只是创匠，不只是陶匠，不只是花匠，现在他要成为主匠，他成为一个 principal， 他这个主人要跟仆人说话，这个主将要跟学徒立约。你听这个主将跟学徒怎么说？假如用我的方式我来翻译的话，你听15节到17节，他听起来是这样的，在希伯来文听起来是这样的。你听他怎么说？耶和华神带领亚当安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耶和华命令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绝对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是死。原文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这个翻译本卖不了了，这个翻译本太难听，哎呦，怎么吃吃死死的？这个中文程度能吗？不过原文真的是这样的，你要吃什么就吃。不过假如你吃，你走进去那小小的储藏室，我叫你不要去的那个储藏室你就必定死。所以现在六姐妹们，为什么？因为创造者告诉被造者，虽然你有我的形象，不过你要守分寸，你要有分寸，你要知道我和你是不一样的，我仍然是主将，你是学徒。我怎么知道你守分寸？我怎么知道你有分寸呢？因为你不去那个厨房储藏室，你不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过这个主将何等的恩慈，你看这个行为之约背后有很多的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你听神怎么跟亚当说，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吃吃，换句话说什么呢？神在告诉亚当，来驾，快赶紧来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要跟我客气，吃吃，这是一个恩典的命令啊。不过神什么呢？神仍然要亚当守分寸，要知道你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守分寸吗？有时候你看你的生活，你好像是主将，上帝好像你的学徒。上帝不守分寸的时候，你跟上帝发脾气。不过当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告诉你和我什么呢？神把那分别善的树上的果子放在这个园中，是使你和我再次得提醒守分寸。你在家里怎么做老公？你守分寸。你在家里怎么做老婆？你守分寸。你在家里怎么做孩子？你守分寸。你明天回到办公室里头，你怎么做员工？ 你守分寸。你在教会里头，你怎么做教会的会友？你守分寸。你在教会里头做传道人，你要守分寸。因为是的，我们有神的形象，不过我们仍然是被造物。所以这就是神在告诉亚当的，告诉亚当说，假如你一天你不守这个分寸的话，你死，你必定看到阴间。当你看旧约的时候，这个字很有趣，这个表达方式，死死的表达方式呢，只有一些人说的，某一种人说，那种人是谁？不是传道人，那种人是君王。君王告诉百姓的时候，你们不听我的话，你死，换句话是必死无疑。不要开玩笑。所以回来我们来尝试多一个例子。我知道弟兄们，我们喜欢踢球，对不对？可能你有自己的偶像啊，或者你说啊、哦、我喜欢巴西的贝利比雷啊、哦、啊，这个古老啦，这个老人家的啊，他都要快要入棺材了。我喜欢现在摩登的啊，阿根廷的梅西啊，梅西啊，或者什么呢，葡萄牙的那个叫什么罗奈尔多啊，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高手，对吗？足球高手啊。不过你可以想象，你就把亚当当成是贝利，当成是梅西，当成是罗奈尔多，他做什么呢？神告诉这个高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把你放在一个体育场里头，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试用期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我把你放在这个龙门的面前，不过没有守门员。不但如此呢，你只要在这个龙门的一米之外射球就可以了。只要你在这个试用期的时候经常射进去这个龙门，我就聘请你。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工作过的人，我们知道，请问这样的条件合理不合理？合理。假如无论是贝利或者梅西或者罗纳尔多选择什么呢？把球踢到另外一端去的话，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他真的是叛逆，真的选择什么呢？选择毁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创世纪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创世纪第二章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有一位神，他不是到了新约才有恩典的，这位神在旧约里头就有恩典了。他的恩典在哪里呢？他的恩典是那一个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们怎么可以做他的子民呢？除非我们有一个世界，我们的神做了创造。我们怎么跟他可以做子民呢？除非什么呢？除非他塑造了我们，他成为陶匠。他在什么地方和我们的先祖亚当立约呢？除非他设了一个花园叫画匠，成为画匠。最后他和我们的先祖说话，说我给你一个很有恩典的合约，这个试用期太简单了，你只要听我的话，守分寸，你就能永永远远和我在一起。所以现在就请你们想象一下当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耶和华带领亚当到伊甸园。很有趣的，当你读这个伊甸园这个字的时候，伊甸是快乐的意思，园子呢在希伯来文被翻译过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希腊文字，而这希腊文字是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的。你知道那个希腊文字是什么吗？那个希腊文字直译真的成为一个英文字，叫做 paradise。所以你可以想象耶和华神那一天跟亚当说话，说今天你要和我，你要同我在伊甸的乐园，在伊甸的 paradise 里面同在。这是创世纪的开始。过后耶和华神对那十字架上的强盗说的字是一样的，他告诉那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到乐园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一天 你要在乐园里头看到我们的主。我们主要问我们，你知道一天你要见我的面，你有没有守分寸？你有没有听我的话？你有没有分寸？现在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跟从主，跟随主，跟随我。我们借着今天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起立来思想这首诗歌，跟随我。过后我们请伟耀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听复活主持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恳切呼召之日不错，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舍命十字架上，苦悲情长追在我当，跟随我，跟我，跟随我。你追随多我赦免你，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各样罪恶赦免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领你经过路堤洋海，赐你天父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将忧虑带到我脚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要亲自为你承担，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恐惧暂停靠我怀间，便可安度一切艰难。我要将你眼泪擦干，跟随我，跟我。